唔经唔讲教会嘅讲道系列转变中嘅盼望咧，四十八章嘅圣经咧，我哋已经去咗一大半啦。今日咧，我哋要思想嘅经文咧，记载响以西结书二十九章，讲到嘅咧就系神咧要审判埃及嘅信息。喺读经之前咧，好想问下大家，你哋有冇一个疑惑？即系有阵时咧读圣经会读埃及啦，系咪啊？有听过埃及？咁究竟埃及定埃及咧？咁样咁原来咧呢个字咧本身咧有几个嘅读法，不过咧如果佢配合一啲嘅字咧，佢咧就会读个埃字，例如尘埃或者埃及。咁所以咧正音咧就会读个埃字。咁咧我邀请弟兄咧为我哋今日咧可以读出第一至到咧第七节，你见到咧左上角咧有一个嘅 label， 咁你就知道咧大概系读到边度。第一至到第七节咧，弟兄读；姊妹咧，我邀请你哋咧就读八至到十六节，接住咧十七至到二十一节咧就由我读出。好，预备啦，我哋一二三。第十年十月十二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埃及王法老，说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地。你要说：主耶和华这样说，埃及王法老啊，我要与你为敌，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海怪。你曾经说过，这河是我的，是我自己造的，但我耶和华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颊，使你河中的鱼都紧贴着你的鳞甲。我必把你和你河中所有紧贴着你的鳞甲的鱼都从你河中拉上来。我必把你和你河中所有的鱼都丢在旷野，你必倒在田间，无人收敛，无人埋葬。我已经把你给了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作食物。埃及所有的居民就都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作了以色列家芦苇的杖，他们用手找住你的时候，你就断裂，伤了他们的肩头；他们倚靠你，你就折断，扭伤了他们的腰。因此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使刀剑攻击你，把人和牲畜都从你那里剪除。埃及地必荒凉废弃，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法老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自己造的。所以我必与你和你的河为敌，我必使埃及地从密夺到色弗尼，直到古实边界都全然荒凉废弃，人的脚必不经过那里，兽的蹄也不经过那里，四十年之久无人居住。我必使埃及成为荒地中的荒地，四十年之久他的城必成为废城中的废城。我必把埃及人分散到列邦，四散在国地。主耶和华这样说：满了四十年，我必把埃及人从他们所分散到的民族中召聚回来。我必使埃及被掳的人归回，使他们归回自己根源之地巴旦罗，在那里他们必成为低微的国，这国必成为列国中最低微的，也必不能再攀到列国之上。我必使他们弱小，以致他们不再管辖列国。埃及必不再作以色列家的倚靠，每逢以色列家转去仰赖埃及人的时候，他们就想起自己的罪孽，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千辛万苦攻打推罗，以致各人都头秃颈破，但是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所付出的辛劳， 并没有从那里得到什么的报酬。因此主耶和华这样说，看啊，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把埃及的财富带走，抢其中的财为掳物，夺其中的货为掠物，作他军兵的报酬。我把埃及地赐给他作辛劳的报酬，因为他们都是为我效力的。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到了那天，我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生出来，我必使你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开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踏进这个礼堂，可能我们都带着不同的心情。若果我们心里面仍然有很多的艰难去缠绕着我们，或者我们心里面都有很多忧愁的时候，主啊，求你藉着今天的信息亲自地对我们讲说话，求真理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看见有新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眼前的处境。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知道你是耶和华，我们能够有力量的去面对各样的挑战和困局。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小市民都搭过地铁的，是吧？嗯，若果你搭地铁的时候没位坐，这样你会最喜欢站在什么的位置？我做过小小的调查，有没有人见到没位坐第一时间就会走入去车厢的中间的？有多少人会这样做的？哇，好好啊，你们是好市民来的，即是都很多时候有个地铁的广播都说要走回入去车厢中间。那我就想问，有没有弟兄姊妹一去到即是没位坐的时候就会好像磁石贴这样黐住在那个玻璃门那里？有没有试过？有没有人这样做的？哦，好少啊，你们很乖啊，你们。嗯，我呢就是矮那个来的。咁你通常咧搭地鐵嘅時候咧，我咧就唔敢同人爭位坐嘅，因為我唔知道咧在座邊一個我爭嘅時候咧，原來係恩福嘅弟兄姊妹，哇！咁就非常之失禮神啊，極度失禮。咁於是咧好多時候咧，我都係即係等大家入咗去嘅時候咧，我咧就先至入車廂，咁啊一定冇位啦。冇位嘅時候咧，我就選上次好嘅福分，係咩咧？就係黐住嗰個玻璃，係啦，黐住個玻璃，黐住玻璃，掹住，哇！即係都好過冇啊，係咪？咁啊，唔使掹住嗰支即係支柱，咁就成程車咧就掹住挨住，咁啊成為我嘅倚靠啦。咁就全程咧都唔使扶手，哇，都好爽喎！只不過咧兩星期前嘅主日。13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两个礼拜前的主日，哇，神奇的事就发生了。在荃湾线油麻地站一列的往中环的列车，怀疑埋站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甩了门了，你看到途中哇整个门甩了。那两天很多人包括我都不敢再挨埋那个玻璃门那里，缩开一点点。由於那天是主日的9:30，我不知道大家回中堂的弟兄姊妹的遭遇是怎樣。我在一些 WhatsApp 的弟兄姊妹 就 WhatsApp 我說，哎呀，弊家伙了，弊家伙了，我現在困了在個車廂裡，我現在就要試一下它 5G 究竟厲不厲害，如果厲害的話我都可以現場跟大家去一起崇拜這樣。啊，即去想到的時候，港鐵出軌事故這件事情對很多市民來說都是沒有想過的，是吧？沒想過哇，為什麼那門會變成這樣樣的？這樣對於以為很靠得住的地鐵呢，很多市民都失了信心。平時沒有事沒有幹就沒事了，是吧？但原來一有事發生，我們先發現眼所見很可靠的事物其實原來一點都不可靠的。同样在我们今天要看的以西结书29章里头， 猶大國呢，他們審時度勢，以為自己眼光獨到，投靠了當時超級強大的埃及，跟他們結盟，以為這樣就最著數，靠住這個大靠山呢，就可以不用再怕新崛起的巴比倫。弟兄姊妹，無論呢昔日的猶大國，又還是我們今天坐在這裡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我們都要問一個問題，在一個複雜多變充滿挑戰的世代，哪一個是我們可以扶托終身的大靠山呢？在以西結書第29章裡頭有21節的聖經提到兩個很重要的日子，第一個日子記載在29章的第一至第二節，這裡說第十年十月十二日，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人子啊，你要面向埃及法老說預言，攻擊他和埃及全地。耶和華透過以西結向埃及法老發出一個很嚴重的警告，說你要攻擊他和他的全埃及。第二個日子記載在29章第17去到第19節，这里提到27年正月初一日，即是几时啊？就是耶和华发出第一个预警的16年之后，埃及法老依然故我，狂妄自大，无视了这个审判的讯息。所以第19节耶和华很清楚的预言，以西结和以色列眼前所见这个好像无可匹敌的埃及，神将会透过巴比伦彻底将他击败，并且预言埃及将来必成为低微的国，永不翻身。原来几百年以来，以色列和邻近国家的关系都可谓千丝万缕，以色列本身的位置就夹在几个国家的之间，东北就有亚述，有巴比伦，西南就有埃及，大概在主前的八至六世纪，夹在中间的以色列为了生存，他们用在不同朝代用不同的方法审时度势，有时就直接对抗去保住个国土，有些时候他们就会跟不同的国家去结盟。自从以色列民出埃及以来，他们跟埃及的关系就没有断过，有些时候他们甚至会不顾一切的去接受埃及所拜的神和偶像，以换取对方的保护。在29章里头的犹大国就以为可以黐住埃及这个大靠山，那就无忧了。为什么犹大国会认为埃及是一个大靠山呢？第三节耶和华以诗歌的形式去形容埃及的强大，这里说埃及法老啊，我要与你为敌，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海怪，你曾经说这河是我的，是我自己做的。耶和华用卧在自己河中的大海怪去形容埃及的法老。听这个希伯来文字新译本和合本都会译做大海怪，ESV 英文译本就会译它做 The Great Dragon。 吕振中有一个更加全神的演绎，他就说这个栖伏在自己河中的大鳄鱼。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去见过真的鳄鱼啊？ 亲眼见过有没有？都有啊，怕不怕啊？有些怕，有些说不怕，有个网隔住的嘛，是不是？但是当如果没有个网，即是无障碍地跟他相遇，这个极端危险的人物，不是人物，是一个动物，就弊家伙了。因为他是全世界最大的爬虫类，鳄鱼的重量你知不知道有多重啊？细则1000磅，大则2000磅，差不多好像一个车，一个小车那么重。埃及的鳄鱼通常都在尼罗河畔做他的家，它的危险性在于它潜水的能力非常高超，同时又能够在远距离突袭。鳄鱼冒在水面吸气两分钟就能够潜水20分钟，所以如果你在水里遇到鳄鱼就是死定了。 所有的动物包括人都很害怕鳄鱼，因为它的力大又凶狠。当时埃及的法老雄霸天下的情况就好像鳄鱼一样所向披靡。二十九章第三节用了类似鳄鱼的神话海怪去形容埃及法老，这个形容非常贴切当时古埃及的赞美诗，同样都是用鳄鱼去做比喻，去歌颂法老的威荣和能力。又或者我们在埃及的墓碑绘画里头，我们见到鳄鱼的雕刻经常都出现的，其中最常见的就有鳄鱼头人身的埃及神明苏伯克，索贝克，这个就是埃及的尼罗河之神。古埃及人很相信这个神能够去帮助他们，因为他管辖着动物植物的生命，他就是权力和生产力的象征。在古代凡是在河流沿岸起的城市都是一个什么地方？就是一个很富庶的地方。即使在今日二十一世纪的埃及，他们仍然对那个河很喜欢，很重视。我们看到在埃及的五蚊子里头，尼罗河那个描述就是哇很丰富，很多丰收的图画来的。以西结书第二十九章一至十六节所讲的第一篇预言提到埃及要受审判，原因为什么呢？审判的原因就是因为埃及骄傲狂妄。可能你就会问，为什么他能够骄傲狂妄呢？骄傲亲的人通常都某个程度上都是挺有能力的。事实上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在古代的世界有很多厉害的东西，同代的国家根本都没得挥，包括它的版图非常之广阔，沿着尼罗河向北伸延到今日的叙利亚，向南伸延到今日的苏丹。这个国家它们的国造延续了几千年。古埃及人很相信他们的统治者会变成神明，因此统治者会起很多的地下墓穴和金字塔。为了要起金字塔，埃及人发明了新的度量衡制度单位，就叫做爪了。知不知爪的意思是什么？一爪大概就是手掌至到中指的顶端，那就为之一爪。这个是一个量度的单位。你在图里头看到加沙地区的金字塔长和阔都是440爪。这个金字塔的结构就引证了埃及人非凡和精准的数学和他们的几何设计。不单止是这样，古埃及人为了测量时间，透过数学和天文学建立了24小时制，发明了太阳历法，这个是历史上第一个有365日的计时系统。正正因为古埃及的文明，我们可以数很多包括的医学、数学、建筑、天文、交通等等文字都是先进和发达，在当时的世代简直是超晒班。所以历代的埃及法老无视一切，在以西结书第三节第九节两次的去提到法老曾经说，这河是我的，我为自己做的。对于法老来说，拥有尼罗河就是大晒。尼罗河使埃及有源源不绝的水源，有水源自然土壤就很肥沃，接住有丰盛的农作物，有尼罗河自然有方便的运输，就带来经济贸易，财源就滚滚来了。有了钱就可以买更多的军备，打赢仗又可以从战败国里头从中取利，最后他就可以能够在世界舞台有话事权。埃及法老拥有尼罗河，以为一切尽在他的掌握的手。弟兄姊妹，什么是你们的尼罗河呢？是银行户口有很多很多个零的积蓄，是一家你梦寐以求的自置物业，还是你奋斗了很多年，日做夜做，都很希望得到的高薪厚职？ 又或者是一份你期待了很久仍然未出现的爱情呢？在今天动荡多变的世代，尼罗河又会不会是一本5+1的 BNO 护照呢？又或者尼罗河会不会是一个自制长粮不用忧的退休计划呢？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有些时候不知不觉间以为拥有了这些东西，我们人生就有十足的保障，于是乎我们花尽一生的时间用尽气力去得到这条尼罗河呢？事实上尼罗河并不是埃及所造，相反来说埃及是被尼罗河所祝福的，而这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原来人一旦自大，很容易就颠倒是非黑白，自命聪明，最后却成为愚拙。埃及法老自命为神，以拥有尼罗河自夸。神在29:4他这样说：但我耶和华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甲。在这里耶和华用了一个暗喻去宣布埃及的审判，讲紧嘅就系一幅猎人捕捉鳄鱼嘅图画，俾我哋睇见，当鳄鱼咬住个脷嘅钩嘅时候，最后佢点都走唔甩。即使咧当时世界无可匹敌嘅埃及，上帝绝对有主权审判佢。唔单止系咁，第四节嘅下半节，佢呢度讲：我必把你和你河中所有紧贴着你的鳞甲的鱼都从你河中拉上来。这里呢，他提到连同靠拢埃及搵食那些恶势力，神都看见公义的上帝通通都要审判他们。第五节又说用了另一个的暗喻，很生动地描绘埃及和恶势力的下场。人人都知道的，是不是鱼在哪里生存？在水里头。若果鱼离开了水，好像经文所说被丢在没有水的旷野，后果会怎样？死梗咯。以西结书29里头，耶和华用了16我必，其中第八节耶和华说：我必使刀剑攻击你，把人和牲畜都从你那里剪除。第19耶和华说：我必把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他把埃及的财富带走。在这里耶和华很清楚很准确的发出审判的宣告，要讲明的是万国都是要服在耶和华权柄底下，因为耶和华不单止是南国犹大的主，他更加是万国的主。对于南国犹大来说，他们以为自己很醒，审时度势，经常都有一种的幻想。幻想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黐住个超级强国埃及，不紧要，就算要接受他们的神明和偶像 OK 的，只要黐住他们，靠住他们，我们犹大国就会得拯救的了。在29这个圣经里头，圣经作者分别用了两个希伯来文字去形容倚靠。第一个倚靠记载在29的第七节：他们用手找住你的时候，你就断绝，伤了他们的肩头；他们倚靠你，你就截断，扭伤他们的腰。希伯来文上安这个字可以译做倚靠或者支撑。圣经在这里很清楚形容，若果以色列民以为埃及可以成为他们国家的倚靠，情况就好像第六节这样说，人掹住那支芦苇看落很实正，靠得住，谁知一捉的时候，在一个没有预期的时间底下，这支芦苇突然间劈啪伤到捉住他的人。这个情况就令我想起我7-8一个的遭遇。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现在还用着窗口冷气机。窗口冷气机都有一些。用窗口冷气机就最重要有什么？就是个 remote， 是不是控制器，因为它放在窗口那里。 我記得那年夏天就很熱很熱，30多度，那個冷氣機那個遙控器壞了，我於是就很心急很心急了，又要開到部冷氣機，人又矮啦，其實個冷氣機是高的，應該這樣說，就是窗口那裡，那我就靈機一觸，哇，咦，窗口冷氣機下面呢就擺了一個三格的書櫃，旁邊放了一塊梳化，那我就想，不如這樣啦，我一隻腳呢踩住個梳化邊，一隻腳呢就踩住三格的書櫃邊的木板，就噗這樣跳上去，拍著那個on 的掣，這樣你猜我開不開到啊？開到啊，好感恩啊，只不過落不回來，拍之後呢，那我踩住的木板那個呢就噼啪斷開了，即是那個三格櫃的其中一塊打橫的板斷開了，不得止，那我就見到，咦，為什麼好像有一塊紅色的東西在我的腳那裡呢？跟住望下，咦，為什麼這個木即是書櫃木板隔離那個釘呢就沒有了，但是就在我的腳那裡，哇，流了很多血啊。當時呢，我老公就說冷靜一點，你需要先下來，然後才拔那粒釘。後來呢就去了即診所啦，去洗傷口啦，醫生就說啦，啊，真的你的年紀都不小，估不到你這樣，即其實沒可能你的重量能夠踩到塊板上的，不過都不好意思啦，都要跟你打即破傷風針，係啦，哇，真係我平日咧見呢個書櫃咧睇落咧都係好實淨，以為咧佢好穩陣，點知後來咧見到斷開咗嘅木板，啊，原來平嘢真係冇好噶。佢係咩板啊？佢唔係實木，係借渣板嚟噶，一啲都唔可靠。喺嗰次咧，我先至發現，唔單止個書櫃唔可靠，原來我嘅判斷係更加唔可靠。在當時埃及原先和南國猶大有個約定的，說會出兵幫助他們抵抗巴比倫，就在這個生死關頭的一刻，埃及肅殺背信撤軍，當猶大希望埃及能夠成為他的倚靠，他就真的錯判了形勢。在十六節裡頭，聖經作者用了另一個字去形容倚靠 Mithak， 這個字可以解做安穩、避難所、信任。十六節這裡說，埃及必不再作以色列家的倚靠。耶和華再次告訴這一班秘掳之民，埃及沒有可能成為他們的倚靠和避難所，因為埃及絕對不會是值得信靠的對象來的。弟兄姊妹，這裡講明一個事實，若果我們信靠的對象錯了，即使你有多少的信心都是浪費，信對對象才是最重要。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經歷過一些騙案的勾，即是你有沒有看手機，有時會有一些 miss call 打給你的，即是說你有些事了，你要覆回電話，或者是一些專業的人員，一些政府部門就發現你有些問題這樣，又或者有些人我最近收到就說，你好啊，我是 John 啊，我是舊同學啊，你認不認識我啊，這樣就在 WhatsApp 那裡出現。如果有一天你的朋友有一個你很好的朋友跟你說，他這個呢是等待了美麗的愛情等了很多年但是未實現的，他就跟你說了，哇，很開心啊，我呢在網上呢認識了一個帥哥機師，我給你看看照片是不是很漂亮，外國人來的，他對我很好的，日日呢都 apps 我的，還說很愛我，那可能我就會問，為什麼他會看中你呢，是不是他說，是啊，因為我是東方人，我又是長頭髮，這樣很開心，這樣好了。如是者呢過了幾個星期，這個帥哥機師呢終於呢就發出一個訊息給他，他就說，哎呀，我家人呢突然間有撞車啊，很需要呢20萬去做一個手術啊，你可不可以過住給我先啊，這樣 嗱，听到呢度，大家都会谂九成九系咩啊？骗案嚟啦，系咪？但当你咧好心去提你呢个朋友，同佢讲，佢就回应你啦。佢唔系咁嘅人嚟嘅，我真系好信佢，佢唔会呃我嘅。我真心真心好信佢噶，咁样信错对象咧，即使你有几多嘅信心，都系点啊？嘥气。弟兄姊妹，正如咧，我哋今日要思想一个问题：我哋嘅人生真正嘅依靠可以喺边度揾到咧？我估咧，第一件事，我哋咧要搞清楚我哋一生依靠嘅对象系边个。人咧，若果冇一个清晰嘅依靠对象，就仿佛咧，好似喺个大海漂流嘅一架船，冇咗个舵，冇晒方向同埋安全感。真正嘅依靠能够喺边度揾呢？第一件事就要认定他是耶和华，是我哋一生唯一可以依靠嘅对象。弟兄姊妹，喺我哋而家好多变化嘅世代里头，老实讲咧，我哋都唔知将来会发生咩事情，系咪？我哋三年几前都冇谂过我哋会有呢个疫情，亦都冇谂过咧，我哋一直一路戴口罩戴到如今。很多事我们都掌握不到，有时想我们真的不能够看得通看得透，但若果我们知道并且认定上帝就是我们生命的揸飞人，我看不见不要紧的，最重要上帝看得见。好几年前我认识一位患了末期癌症的姊妹，当时她有两个读中学的仔仔，在这个姊妹临离开世界的时候，前几个月有一次我去探她，当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就问这个姊妹，你看不到你两个仔仔长大，你会不会很不放心，很担心他们两个将来没有人好像你这么疼她，这么照顾她呢？这个姊妹想了一阵，她就说不会，她们一出世，我每一天就为她祷告，将她两个交托了给天父。我自己很知道，若果就算不是这个病，其实我做妈妈真的有很多限制，我很多东西都不懂，我也都会老，我也都会死，我怎及那位满有恩慈永不打顿的上帝能够分分秒秒地看实我两个宝贝仔这么周全呢？最重要是天父看住他们。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更加要认定天父是一位真正靠得住的主。当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就越能够全情投入地去信靠他。圣诞节就快来到了，我好想邀请你送一份礼物给自己，就在今天开始，每一个星期主日崇拜之后，可能是你回家的途中，你大概用十零二十分钟拿张post-it，或者在手机里头记下一个那个星期神给你的应许。你可能立刻想不到，那就可以翻查圣经，例如记下以赛亚书四十章，他那里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倦，行走却不疲乏。一个礼拜一个应许，那一年有多少个应许啊？52个应许就代响身了。真正的依靠在哪里可以找到呢？除了刚才提到的上帝是我们唯一依靠要认定他之外，我们更加需要经历他，将我们头脑所知的真理兑现在生活的里头。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每个星期回来崇拜，我们都会高声地去歌颂神。譬如我们好像今天我们会唱，荣耀的呼召，我们唱的时候我们真的真心真意地去唱。不过完了崇拜之后，我们离开了这个的礼堂，回到我们每天的工作场所，家里 又或者呢，我们收到很多柴米油盐账单，一些经济很紧张的状况，这些现实的处境好像泰山压顶一样，很艰难，有时我们见不到出路，于是乎我们信心就开始动摇。我曾经看过一套关于母婴怎样去训练初婴学飞的纪录片。初婴要学飞的年纪到了，他一直都不敢离开那个巢窝，成日就很喘喘不安，在那个窝的边缘走来走去，有时就想跳下去，但是一望下去，哇，几千尺，爪更加去捉实住那个巢边。有一天，在初婴身边的母婴突然不见了，当初婴抬头望的时候，哇，原来妈妈一飞冲天去了一望无际的天空飞翔。在想着这个时候，母婴突然间从很高的山高速地飞下来，直冲去那个巢窝里头，好像闪电一样冲击着那个巢窝，那个巢窝几乎反转那么滞。当这只初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一个黑影经过之后，他自己就跌了出来，跌了一个空中里头。他就本能地展开他的对翼，学习飞了。啊，怎么知道飞下飞下，不知道是不是身体太重，越飞就越低，整个身体就不断向下降。就在闪电之间，他见到有一个从高空上高的母婴直冲向他的身下，展开他那只永不疲乏的翼接住他。这个情景就好像生命记32:11所讲，又如鹰搅动巢窝，在初婴以上两翼扇展，接取初婴背在两翼之上。有时候呢，神好像母婴一样，当我们遇见很多我们没有想过的艰难，神呢好像容许这些逆境出现，并不是不爱我们，而是很想我们透过祂的应许去冲破这些困难。弟兄姊妹，我们有一段的时间去安静立志祷告。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你愿意从今日起认定上帝是你生命的上诉，你所信那位主的慈爱是永不改变的？你愿不愿意立志从今日起要认真记下天父对你的应许呢？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请你轻轻举高你的手，你立志用行动去记下上帝对你的恩典和应许。见到，见到，放下手。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现在落在人生的低谷，经历着一些很艰难的时间，仿佛好像见不到上帝？我很邀请你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你感受一下，你感不感受到自己的心跳？这个心跳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是创造主爱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生命跳跃，要告诉我们听，即使我们的眼见不到祂，祂仍然与我们同在。当你遇到艰难的时候，我邀请你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感受一下上帝与你同在，永不离开你这个的应许。在座有没有弟兄姊妹，你愿意立志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学习用神的应许去过你的生活呢？请你举高你的手。见到，见到。我们同心祷告。天父啊，我们就好像那只初婴一样，在人生里头我们面对很多艰难，我们知道要学飞，但我们很害怕。但很多时候，当你 让一些艰难的环境出现，你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靠着你去经过。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立志投靠你的翅膀底下，你必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以致我们呢经过之后，我们能够重新而发，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直到我们亲眼再见你的面。阿们。